关系我们教会里面的生活啊，我们所以说昨天我们提到说爱是建立在信任上面，对不对？记得吗？然后信任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接纳上面啊。那如果有无条件的接纳，然后有信任有爱，我可以做什么？我知道你接纳我，我信任你啊，你爱我，我可以把我的面具拿下来，我可以让你知道我是谁啊，让你知道那个真正的我，让你认识我。我不怕说你如果真的认识我，你会不要我啊，你不能不要我啊，这个无条件的接纳是必修的，不是选修的啊。OK， 所以我们就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一个跟世界的文化不一样啊。世界，你在世界在外面的你所经验的是什么？你人对你的接纳，在外面每一个人对你的接纳多多少少有条件，对不对？你如果合乎他的要求，他的期望，他的期待，他就接纳你。OK， 所以昨天我们就讨论这个恩典在上帝的家里。那今天早上我们要再进一步的讨论说恩典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啊，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亲子关系里面啊，怎么样应用实践应用啊这个恩典在婚姻跟亲子关系里面呢？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说，那人独居不好，记得吗？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那么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这个比较特别一点，一个配偶，帮助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为他创造一个非常的独特的一个同伴，很独特的适合这个人的一个同伴啊，可以帮助他。那我要创造这样的人，古代的英文圣经一个 help meet， meet 就是适合他，刚好适合这个人 meet， OK， 这个是比较古代的英文。那一个 help 就是帮助他，所以帮助他，所以是神创造这个配偶，神创造这个配偶，他要帮助我，帮助我做什么？在哪一方面？哪一些方面要帮助我？yeah, exactly 呀、yeah. ，有的人说修理看守啊，什么这个帮助我，在我的工，我在神学院教的时候，我在神学院教书很多年，我就问他们，你为什么结婚呢？你为什么跟这个人结婚？哦，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童工啊，可以弹琴啊，可以带主日学什么？哎，我说。当然我太太也可以弹琴，也可以带主日学，但是其实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决定要选择要跟他结婚，他要帮助我这么就做什么，讲大声一点啊，每一方面 everything on everything actually 他要帮助我变成一个真人啊，了解吗？我整个人格灵命整个的成长是的，我可以变成上帝心目中那个将来的我，我还没有完工但是就是说那个人是最重要的一个媒介，就是这个人他要帮助我，甚至到一个程度两个人要离开父母，彼此联合在一起啊，二人成为一体啊，二人成为一体的了啊，一在基督徒的婚姻观，一加一不等于二，了解吗？一加一等于一啊，甚至啊，如果我没有他在我的旁，在我的身边呢？我觉得好像我记得大概三四年前，我太太有一次她去 Alaska 有一个短宣队，两个礼拜 咱们一个 short term mission trip， 两个礼拜，我没有去啊。哦，那两个礼拜我觉得我是半个人，了解？我就是半个人啊。哦，所以是说他要帮助我真的做一个人，真的做一个人。OK， 那所以怎么做？我昨天提到说我非常感激啊，上帝他给我们圣经，给我们他自己的话，是因为他很多时候他说你们要这样做，他没有说你就丢给你们就这样做，他也给我们很多时机，非常的详细的，很明确的，很具体的一些教导，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是一个美满快乐健康的婚姻，怎么做？其实圣经有蛮多的教导很实际。OK， 所以我要今天早上我要开始跟你们讲，从圣经的角度哈，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怎么样这个夫妻关系？你们一定知道，我今天要讲哪一段经文啊？你们一定知道，对不对啊？我一定要讲《以弗所书》第五章啊。错了，我今天不讲《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个你们已经听了很多很多次啊，已经听了。我其实我也稍微我会提一提，但是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地方开始啊，我要从彼得前书啊第三章啊 ，OK， 彼得前书第三章，这段我发现里面也很精彩，非常精彩啊。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啊。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应该是敬畏神的心啊。 OK，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神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的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当你听这七句话的时候，这个七节，你第一印象，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公平啊？这里面的七句话，七分之六是对太太说的，七分之一对先生说的，会不会有点不平衡啊？会不会不公平啊？不一定。等一下，你们弟兄，你不要太高兴啊！等一下，你们就知道，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我们就知道当时的社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如果一个姊妹信耶稣，他的先生不信，这个姊妹的问题比较大，如果先生信耶稣，太太不信，先生的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很简单啊。OK， 是因为在那个社会，在那个文化，男人很简单的，男人很简单，你信耶稣，你并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一个男人他信耶稣，他太太跟孩子一定要信耶稣啊，没有太多选择。当然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个弟兄也应该用爱心、耐心、温柔帮助他的家人都认识耶稣，真的认识耶稣，这个当然是他应该这样做。但是原则上他信耶稣， 没有什么拦阻啊，他很自由啊。那太太就不一样啊，在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姊妹一个太太要信耶稣啊，哦，就比较麻烦，因为在当时的按照当时社会文化的法律，就他这个先生跟他的妻子的关系好像就跟他的牛他的羊的关系一样啊，所以这个妻子他也没有什么权利可以影响，也没有什么权利可以要求先生怎么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他妻子的问题比较大啊，所以彼得他就写的话比较多是给妻子写的，因为他是知道你们的问题比较大啊。OK， 那在这样的情况，先讲他写给妻子、写给姊妹的话。我们先看他给妻子的教导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发现他没有叫他离开。如果你信耶稣，如果你现在不信耶稣，他没有叫他离开你的先生，对不对？他没有叫他离开你的先生，反而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说，他说你除非你先生不要你，你信耶稣，你现在不信，除非你现在不要你，要跟你离婚，你就不要离开他。OK， 那么第二点，他也没有叫他们直接去要求他现在要信主，没有叫他们用那种高压的方法跟他辩论、跟他争论、跟他吵啊宗教啊。OK， 第三，他也没有叫他们说，你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在教会里面呢，少花时间在家里啊。他没有这样做啊。OK， 他家的这些姊妹教他们怎么做呢？他说，你先第一要紧的就是你要做一个好妻子啊，要做一个好妻子啊，让你的先生觉得很喜欢、很欣赏你啊，先生觉得你很棒啊。OK， 这是第一要紧的。然后他说怎么做呢？怎么做呢？他说你不要从外表开始。 OK， 你不要从外表开始。那这彼得讲这句话，那么可能有的很多人在那个时候的希腊罗马文化，在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彼得讲这句话有点奇怪，因为他们的观念是说，女人既然很多很多事情不能做啊，女人不能读书啊，不能有自己的职业，很多事情不能做，他们的生活很无聊很枯燥，所以那他们唯一可以去享受的乐趣就是买衣服啊，做头发啊，带一些装饰品啊，这样。那就所以好，那就让他们尽量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至少他们的生活里面可以有点乐趣。那彼得他说不对，不要这样做。他说从里面开始，从里面开始。他说从个性跟品德，从个性品德。那么第一个他说要做什么？他说你们要顺服。那这个顺服在这里的意思跟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意思 actually 这个顺服的意思就是尊敬、尊重。 OK， respect， 不是盲目的听从， is not blind obedience， blindly obey 啊。 OK， 他说你们要顺服。 OK 尊敬他。那么第二他说贞洁，贞洁就是你对你的先生要忠。 OK， 要忠。 OK， 就是你不要把而且他这个贞洁也是心里面的，不 OK， 不只是行为方面，心里面的一个态度 OK， 内在的贞洁。换一句话说，不要把先生一天到晚就把先生跟别的男人比较，心里想哦，那个人长得很英俊，那个人很聪明，那个人很能干，那个人很会赚钱啊。OK 就是说姊妹，你对你的先生你心里的态度是说，我的先生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子。 OK， 姊妹听到了啊？ 我的先生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子哦，弟兄啊，听起来很高兴 OK 那么第三他说你们要敬畏神。敬畏神的意思也不只是说礼拜天早上跑到教会主会崇拜，礼拜五晚上有小组团契什么，不只是这样说，你一天24个小时啊，一个礼拜7天24个小时，你要有一种敬畏神的态度，就是你要相信也看见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啊，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就是在你的心里面，你一直要过这样的生活，在心里面一直敬拜上帝。所以他说如果你这样做，他会产生一种个性，什么样的个性？温柔安静，对不对？温柔安静 OK 那这种个性他说就像一个贵重的宝石，一个贵重的宝石就像一个珍珠，一个钻石啊，很漂亮漂亮啊。OK， 所以温柔安静是什么意思？温柔安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凶不吵。OK， 不凶不吵就是温柔安静。OK， 所以啊，那凶跟吵是从哪里来的？我自己发现大部分都是从不满意来，所以会产生凶跟吵不满意。很多时候是因为你自己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些事情觉得不满足，我们就开始生气，然后就开始凶，开始吵。 OK， 所以说那个温柔安静怎么能够避免凶跟吵？就是回到彼得前书第一章也是一个里面内心内在的一个态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大有喜乐啊，大有喜乐，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已经是你的，无条件的给你，白白的赐给你的，你已经重生了，有活泼的盼望，又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已经为你预备的，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这个事实啊，这个是确定的啊。所以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OK， 所以如果我们时时刻刻就活在这种人生观里面，看见别人看不出来，我看见，你看见，这个就等于是生活在上帝的面前，敬拜敬畏他，心里面有这样的福气啊，就知道那你就可以就知足常乐，对不对？可以有满足的喜乐。很好 ，OK。那所以这个大概也不会凶，也不会吵啊，应该不会凶，不会吵 ，OK。所以事实上，这种教导给任何姊妹，不管他现在是信主还是没有信主，给任何姊妹是一个很好的教导，对不对？其实给弟兄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导，弟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这样的生活可以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格，一个品德。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都应该渴慕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观。OK， 这是给妻子讲的话。我现在来看对先生讲的话是什么。OK， 他对先生他说：“你要按着情理跟你太太相处。OK， 要用情用理。那如果用情用理，那就不要用讲情，可以讲理，可以讲什么法。OK， 对。所以如果是用情用理，就不是用法，了解吗？不是用律法跟你的妻子相处。OK， 所以不是你要跟你太太沟通相处处理事情解决问题，你要用同情合理的话，不要用律法，不要用命令，不要说我是头，你要顺服啊！你看谁是头啊？是你还是我？我是头啊 ！OK， 你不要用这种态度啊！你反而要了解他，要对他很仁慈、kind， 仁慈体贴他的感觉，帮助他，因为他在某一些方面比你软弱。可能体力方面一定是比你软弱，还有可能情感情绪方面可能比你软弱一点，所以你要知道他的需要，你要照顾他，你要帮助他。 OK， 以弗所书第五章，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五章，你要爱他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要爱他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啊。所以头 OK，做头是权柄还是责任？你觉得？OK， 医生啊，医生都现在都不敢看我啊。做头是权柄还是责任？是责任，对不对？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团体，每一个组织都需要有一个主席，那这个是我的责任，我也逃避不了，逃避不了啊。就是我每一个团体都需要一个团长。OK， 我是团长，可是这个我做团长，这个我做团长的意思是不是什么问题都是我决定，什么事情都是我决定，不听任何人的意见，不采取任何团员的看法，专制独裁，是这样吗？应该一个好的团长应该不会这样子，应该 他的责任应该是说帮助这个团体的每一个人能够真，第一个是这个整个团体的功能良好，对不对？有一个良好的功能，然后呢，在每一方面是每个人发挥他自己独特宝贵的贡献，这是一个好的团长、好的主席的一个责任。OK， 所以头要为身体做什么？头要为身体做什么？头要照顾他，照顾身体。昨天我提到这个脑神经，做那个 clinical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哇，那个 seminar 真的很累。可是我在那边，我在那边不只是我在那边学的东西，那个老师都不知道啊。老师教我们这个脑神经系统功能测验，可是我在那个里面我学到很多神学啊，我学了很多神学，尤其头。主要的工作，主要责任是照顾这个身体，照顾整个身体啊。OK， 所以投入要照顾身体，这样就变成你的需要、你的想法、你所喜欢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啊，先生。你的想法、你的需要、你想要的不是最重要的啊，他的需要、他的想法、他的感觉、他想要的是最重要的，比你的重要。OK， 这是投的责任。所以头的责任是要帮助太太要做一个好妻子，甚至如果太太应该做的没有做到，要怪谁？You see， 算是谁的失败？如果太太该做的没有做到，算是谁的失败？姊妹都说头啊，没有错啊，是我的失败啊 ，OK， 是我的失败啊。我的责任是要在这个婚姻里面，在这个家庭里面，我要创造一种环境，精神、心理、属灵的环境啊，是在这个家里面，每一个人可以最容易做到他应该做到的职分啊。那如果没有做到，我需要处理，我需要解决，怎么处理？怎么解决呢？要用骂的吗？要用责备？要用处罚？要用命令吗？ 圣经从来没有任何地方叫先生要用骂，用骂太太啊，用处罚太太啊，用责备太太，反而以弗所书说你要爱他，为他舍己啊。在这里彼得说你要用同情合理的话体贴他的感觉，了解他的需要，帮助他，甚至在这里他说你要敬重，这个字很有意思，在希腊文你要敬重他。那么他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他说他用敬重，跟他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写有在第二他有一章说他说你们要尊敬皇帝。那么这个字，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是一样的字，一样的字，在第二章他说你们要尊敬皇帝，在第三章他说你要敬重你的妻子，是一个字，同一个字。所以说先生说你要对你太太的态度就像对皇帝的态度一样，弟兄听到了吗？哦，你要对你太太的态度就像对皇帝的态度一样哦，那你要尊敬他，你要说我的妻子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女子啊啊！你的态度是这样，姊妹都点头啊，哎呀 ，OK 呀、yeah ，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是在台湾从事心理辅导。心理治疗，还有一些婚姻夫妻一些辅导，很多很多年，从我自己的经验我讲一个例子，这个真的有这个例子啊，真的有这个例子。先生跟太太他们决定在家里要脱鞋子啊，在台湾很多很多的家就是这样，我们家也是这样的，我们回到美国，搬到美国我们还是一样习惯 一进门就脱鞋子啊、okay、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我们就脱鞋子，因为在外面有时候那个路很脏啊，说那如果那个鞋子就一进来就脱下来，就那个里面的地板就比较干净，所以他们就决定，他们就两个都同意，我们要在家里脱鞋子。可是先生常常会忘记，所以而且不小心呢，不小心一进来，然后就随便到处都放他的鞋子啊，就也不收起来啊。那太太已经跟他讲了很多次。用他也用温柔安静啊，跟他讲了好几次，就把鞋子，你进来把鞋子摆在这个门口这里啊，或者是放在衣柜里面，可是他还是会忘记，所以没过几天就变成说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他的鞋子啊。那太太就很挫折，所以有一天他就，我说真的有这个例子，他们来找我 OK， 这时候有一天太太就很生气，把现在的鞋子都收起来放在他的书桌上。OK， 好呢，先生回家，回到家他就很生气，他就命令他，你把我的鞋子现在就一双一双的就拿起来放在衣柜里面啊。OK， 他说我是丑，你要顺服。他们是基督徒。OK， 那太太那他就这样做，然后知道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他也知道，所以他就这样，可是心里很不舒服啊。然后他们的婚姻关系就变得很紧张啊，很紧张啊。这个，因为他觉得被侮辱了，他还觉得被侮辱了，所以就很不舒服。那后来他们找我，我说那这个问题要怪谁？你们可以猜啊，要怪 OK， 要怪谁？第一个当然。事实上太太也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她应该做的，对不对？顺服，她没有做到神给她的这个吩咐她要做的事，她没有顺服，她没有尊敬先生，温柔安静什么 OK， 所以太太也应该承认，应该认罪啊，应该承认这是她的错OK， 可是先生本来有责任，对不对？先生本来有责任要帮助他成为一个温柔、安静、快乐的太太，这是先生的责任，有没有？ 先生的责任帮助他成为一个温柔安静快乐的妻子啊。所以最基本上这个是先生的失败，不是太太的失败啊。他做头做得不好，他应该承认。那你说那这样子这个那就不对啊，好像这样就是啊，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先生都是先生错，不公平啊。你觉得啊，事实上是这样子啊。你说这样对先生的要求比对太太的要求高，是的，对头的要求本来就比较高，对不对？对主席的要求本来就比较高。好，那我们就承认啊。OK， 有的弟兄听到这个就觉得开始觉得有点痛苦啊。我告诉你们还有更痛苦的啊，所以你们要心理预备还有更痛苦的。 OK， 因为他说论夫妻关系先生是头，论夫妻关系先生是头，太太要顺服尊敬，这个没有错。我刚刚提到说在任何的组织任何的团体啊，先生的确他是主席，这是他的责任，他逃避不了，他要负责，太太要支持他，要尊重他。 OK 论夫妻关系没有错。我也记得我跟我太太，我已经45年，结婚45年，在我回顾回想，我觉得特别有一次我非常感激我太太。有记得有一次我们2000年退休回到美国，在台湾34年，回到美国第一件事情要买房子。哇，我65岁第一次有买房子的经验啊。我以为很简单，我的3个孩子都说爸爸你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可是我，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真的是卖者市场，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候真的有人跟我说你这样房子是很不好买啊。而且他说你如果看到一个你觉得大概可以接受可以用，你就赶快把它买下来，免得第二天就没有，已经卖掉了。所以我们回来我们教会给我们6个月的时间呢，他们就给我们一个宿舍，然后在6个月到期了，然后我们就你要有自己的房子，那我就紧张，因为我是头，这是我的责任啊。我就紧张，他们有人说这个在买房子不容易买啊，你如果能够看到一个你觉得差不多可以接受的，那就把它买下来。所以我们到第5天了，我们终于我看这第一天第二天三，我看到一些，我说这个房子不能住，我不能，这个都很不好。然后到最后终于第5天我就看到一个，我就当然这个房子我知道有些问题啊。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东西需要整修，有些东西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然后所以我们就赶快把它买下来。哦，我太太她说需要这么快吗？啊，她说这个应该可以有更好的。她说有些东西那个 laundry room 那个洗衣服那个房间什么，她说哇，那个实在太多问题，那个需要什么。那个地板都是就是反正就是还有很多一些别人，他说我们需要那么快吗？那在那个时候我说我们要这个，我说他们说你要赶快买下来啊，要不然就没有了。他说我就担心如果是这个收到了如果没有地方住，我们就住在路边还怎么样。那么我是有点太，其实6个月啊，那我就头5天我要把房子买下来。我大概说是不是实际上需要那么快吗？我记得，可是我说这个房子这个有机要不然因为我们看过的都好像比较不也不能考虑，所以后来我们就签字。我记得我太太真的是流泪签字这方面可是他知道这是我的责任，我是主席，对不对？这是我的责任。那后来我就决定我们需要把这房子买了啊。那么他就有点难过啊，感谢神。后来反而怎么样，反而现在他非常喜欢这个房子， 我现在反而觉得，哎，我如果我们稍微晚一点决定，慢一点决定，应该可以买到更好的。OK， 但是我大概就觉得这个房子很棒啊。OK， 那可所以我也受他的影响，我也觉得这个房子也不错，可以还可以啊。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很感激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决定 ，OK， 你是头，你是主席，我们就照你的意思做，我很感激。OK， 所以可是他说论夫妻关系我是头，所以他应该尊重也支持跟我配合，我很感激他决定在那个时候这样做。可是在上帝的家里面，在上帝的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论基督徒彼此的关系有君尊祭司的职分呢，我们是平等的。那这个很重要，我跟我太太是平等的。在第七节他说一同承受，这个这四个字在 第七节一同承受，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 OK， 他说一同承受救恩的 OK， 这个一同承受这四个字在中文，在第七节这四个字在中文是一个字，在那个在希腊文是一个字，是一个字啊。那这个一个字就是说你们有平等的地位，你们在救恩在上帝的家里啊，论基督徒的关系你们是平等的，你们两个都是有君众啊祭司的地位。 OK， 那啊甚至两个人都是祭司，两个人都是有平等地位，两个人也都要彼此顺服。很多人忽略到说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前面的有一句话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哦，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要彼此顺服啊。尤其是弟兄比较忽略这一点哈，我们要彼此顺服。所以 OK，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同工杨牧师杨念杨牧师台北真理堂我记得有一次他说他为两个女人去参加一个家长会 OK， 一个家长会在古亭国小 OK， 台北台湾来大概知道台北，他说为两个女人去参加一个家长会，他太太叫他说要去参加这个女儿学校的家长会 OK， 那么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他礼拜天的主日崇拜的信息还没有准备好，他还没有很多事情，他觉得很麻烦，他要不要去？然后他就想如果皇帝叫你去参加一个家长会你去不去？你记不记得他就乖乖的去参加这个家长会议。OK， 所以你记得我说那个是同一个字，在第三章说你要敬重他，在第二章他说尊敬皇帝是同一个字，所以他知道他就去。OK， 那所以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说丈夫不可以顺服妻子。没有说这句话 OK， 那反而他说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教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 OK， 那这个也包括把他的想法他的需要他的看法他的感觉都当作比你的更重要至少有一次生里面至少有一次有记载说上帝叫一个丈夫顺服他的妻子，你们可以猜在哪里啊？我不告诉你们，你们可以猜。真的有这样的一次啊，上帝就叫这个丈夫他说你就照妻子的意思去做。OK， now， 甚至有的时候你说的谁啊？亚伯拉罕 that's right yeah OK 所以 now 所以这个也有 这个换句话说，你是主席，可是有时候你可以承认，你相信，你信任他的判断，他的判断可能比你还更正确。弟兄同意不同意？有的时候我知道我太太的判断在某一些事情，我知道我很信任他的判断啊，比信任我自己的判断。我记得我们读完研究所，这个回到台湾读完了 PhD， 读完了 PhD 啊，那么已经拿到那个文凭，你们可以猜我的感觉是什么？可以猜我的感觉是，应该觉得我很了不起，我是 Dr. Fu 啊 ，OK， 我不只是 Pastor Fu， 我是 Dr. Fu 啊，应该觉得很了不起，很有成就感，很有啊，我这些我都没有，这些感觉我都没有，唯一的感觉，读完 PhD 唯一的感觉是什么？觉得很穷。怎么那么穷？怎么这几年怎么变得那么穷？读过研究所的大概都知道哈，怎么这个变了？怎么变得那么穷？回到台湾，哎，就重新开始，要开始买家具呀、啊，买一些东西，买家具，买一个洗衣机呀、啊，买一个冷气机。现在台湾的每一家都有冷气机，买一个洗衣机，买一个冷气。然后呢，我太太说需要买一个烘干机。我说你需要烘干机吗？这个以前你不是用那个竹竿就挂在阳台上面呢？他说不是，不行。他说有时候下雨啊，40昼夜都下雨，什么？他说我们需要一个。那然后呢什么？他说我们要买一个钢琴。我说。开玩笑，你就说要买钢琴，我第一个感觉，你可以猜吗？要我的命啊！你怎么说要买钢琴？这跟这个洗衣机、脸烘干机，我多多少少我可以了解的。你说要买钢琴，他说需要。他说现在我们家四个人都会弹，而且都他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他说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中古的啊。一个中古的，他说他是在那个罗斯福路二段什么，这个他找到一个，他说的，哎，我第一个感觉说，哎，实在是不。后来我知道，我太太说我们需要一个钢琴，那我就顺服，我就重新，我就后来我就想，他的判断大概比我的判断正确。我还记得我到那个店里面就把那个2万块台币啊，不是美金，那个2万块放在那个柜台上面，真的非常痛心，把那个2万块放在那边买这个钢琴啊。可是我也发现买那个钢琴以后我也没有死掉啊，没有死啊，我后来我们用那个钢琴用了22年啊，对啊，而且真的是变成我们家里一个最宝贵、最宝贵的一个家具，呀！我发现我买那个钢琴也没有怎么样啊，而且真的是我们家后来变成5个人，哇！我们那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家具。我太太的判断比我的判断正确，我就同意。OK， 那所以啊，如果夫妻两个人用这种方法来经营你们的婚姻，彼得他说这样你的祷告就没有阻碍。那么这句话很非常有意思，婚姻跟你的灵命成长有很密切的关系。 OK， 那当然这句话有负面的有正面的，他这里讲的是比较负面的，他说这样子你的祷告就没有阻碍。 OK，所以换一句话，如果你的婚姻跟你的灵命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婚姻关系不对劲，你跟神的关系也一定不对劲，同意吗？你如果你的婚姻的关系不对劲，你跟神的关系也一定不对劲。那为什么我讲这个非常重要？ 我因为我在台湾，我做这种协谈辅导、心理辅导什么很多年，不只是给一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我有时候也给一些传道人，给一些传道人，特别是夫妻婚姻方面的一些辅导。我发现有的传道人他的婚姻不好，夫妻关系不好啊，他不愿意去碰，他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东西，不愿意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就忙教会的工作，忙他们的服事，用工作来逃避这个问题，就越来越逃避他自己家里婚姻的问题。那这样他们传道，他们的服事，他们的事工受的亏损好大好大。那他们跟我说啊，他说上帝的工作第一优先啊，我就上帝的工作是优先，国度啊，我就忙国度啊。他说这个婚姻我就不管啊啊。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优先不优先的问题，这个是逃避问题，逃避问题。那这个不只是传道人，教会的同工弟兄姊妹也一样。他这些人我看过一些例子，他们的工作很受亏损，他们自己基督徒的灵命也亏损也很大。 OK， 所以我说任何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也一样。 OK， 这是负面的，还有正面的。 OK， 正面的是说你的如果夫妻按照上帝给我们这几个原则去做啊，去经营这个婚姻啊，两个人不断的可以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恩典的媒介。今天早上我们唱那个借我赐恩福，我非常喜欢这个诗歌啊，有的老歌也不错啊。哎呀啊，我很高兴你们教会这个新歌老歌都唱啊，有的比较老的歌啊，借我赐恩福 ，Make me a blessing。这个也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我要祝福你，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You will become。所以换一句话说，你是一个祝福，你自己本人，你这个人就是一个祝福啊。你到哪里去？你到了。福就到了。你们过年有没有贴那个福到了、春到了？我的孩子都非常喜欢，一直到现在，我们在美国，我们还是每一年的农历年都会家里都会贴那个福到了。我的孩子他们很喜欢的。亚伯拉罕，你到哪里？福到了，了解吗？就是说，上帝很喜欢用媒介，他很这个是他的媒介，对不对？圣经是他的媒介，就是这个，他就给我们好消息，好知道他何等的爱我。饼、酒、水都是媒介，对不对？洗礼、上山、主餐，都是他用一些媒介。其实他做什么事情，几乎都喜欢用媒介。那同样说，这样子，你们的灵命的成长，他也你先生变成一个媒介，恩典的媒介，那么。大概也变成一个恩典的媒介，是这个人的灵命人格都不断的成长。She helps me to be a complete person。她帮助我，她是一个配偶，帮助我变成一个真的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基督徒。OK， 所以这个，他说你的祷告生活，你的灵命成长。跟你的婚姻有很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说，不只是你如果不好的话，那个这个也会很不好。那如果你婚姻好的话，真的好，你整个人整个成长都会很好。OK，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我们就经历到，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我们从结婚第一天就决定啊，我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有一起读一点圣经，一起祷告。哇，一直到现在已经45年了，我们真的经历到以西结第37章说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百姓呀，我的子民。 OK， 我住在他们家里呀，我住在他们家里，实实在在的跟他们在一起，祝福他们。 OK， 那所以我最后我大概要讲一个例子。他说我要做一个帮助他在每一个方面 每一个所有一切的方面帮助他真的做一个基督徒，灵命人格各方面的。我其实有，我记得在这45年，我可以说我最感激我太太，可能一件事情是我们读完研究所，在印第安纳住在那边几年，哇，那个地方实在是很舒服啊，小大学城啊 ，so nice, beautiful place to live。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哎，住在美国真好啊。那然后呢，毕业了啊，我很多同学，然后出去要开业，然后做心理医生什么，那么，我就跟我太太说，哎，我们要回台湾吗？我要回台湾吗？那在那边已经习惯了，美国不错啊，美国没有蟑螂啊，美国台湾的不管你住在哪里，哦，那个蟑螂好大，有的会飞啊。美国这个家里面没有什么老鼠，小老鼠有没有那个什么大老鼠？台湾的那个老鼠，我就觉得我跟我太太说。哎，其实美国也需要基督徒啊，美国也需要基督徒的心理医生什么。我们要回台湾，我太太那个时候，我太太跟我说，她说神本来呼召我们要去台湾，然后呢，从来没有说他改变主意。God never said he changed his mind。他说我没有理由不回去。哎，真的就塞住我的口啊，我们就回去啊，我们就回去，然后呢回去。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其实我觉得，然后呢，最后22年在那边，24年在那边，我觉得我对台湾的教会的那个贡献才比较真的开始比较发挥呀、啊，哎呀，我就觉得跟头十年比起来，实在是有点对不起台湾教会头十年了。那么可是后来真的很多很多机会，很多很多，我发现我真的如果没有回去，大概是我一生最笨的决定啊！如果没有回去，我很感谢神，在那个时候他给我这样一个配偶，他说我没有理由不回去，神呼召我们，然后他从来没有说改变他的呼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是说在每一方面他跟我是一体的了，同心合意，合而为一体啊！哦，很大很大的祝福。如果你们夫妻用神的原则这样做，你先生，你做丈夫的，你就用神的原则这样做啊！你要爱你太太，为他舍己，甚至你要尊敬他，就像尊敬皇帝一样。OK 啊，然后呢，太太，你就追求那种内在的美啊，作为你就是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的妻子，做一个基督徒，然后就24小时都仰望瞻仰他的荣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你敬拜，你一直敬拜神，因为敬拜神就支持尊重配合帮助你的先生，这两个人真的会有很大很大的福气啊。 OK， 这是恩典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啊。等一下我们要讨论恩典在我们的亲子关系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宝贵的祝福在这个里面。 OK， 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今天再次给我机会回想回顾你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因为给我这个人，因为给我这个配偶，这个妻子，帮助我整个人，我整个人心理精神人格灵命的成长。如果没有他，我真的不敢想今天我是什么样的人。主，我非常感谢你。主，我也为弟兄姊妹 祷告，祝福他，奉你的名祝福他们，他们每一对夫妻，每一对夫妻，他们的婚姻里面，真的就彼此做媒介，恩典恩福的媒介，就是要用无条件的爱，按照圣经的教导，彼此配合，彼此相处，就创造美满的婚姻家庭，就享受你给他们丰盛的生命。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OK， 我们休息到。